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马玉坤。咱们说人呐，咱们活着一辈子呀，每个人都一样，都想让自己能够活得很精彩，活得很成功。所以老话总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呀？为什么要奋斗啊？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但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想要获得成功，那可不是简单说一说就能实现的。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挫折坎坷，甚至经历很多痛苦和磨难。在通往成功的这条路上，我们也见到了很多人，的确也攀上了成功的顶峰，也看到了很多人还在努力的追赶。同时我们也能见到已经到达顶峰的人，顷刻间又跌落山谷。我之所以跟大家聊这些呢，就是想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在追求幸福生活也好，还是追求事业的高峰也好，当你取得一点成绩，取得一点成果的时候，一定要把控好自己。因为人呢，都喜欢听各种褒奖赞美的声音，都喜欢受到别人的尊重。尤其是在取得一点成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褒奖赞扬追捧都会快速地向你靠拢过来，这样就会大大助长了你的虚荣心。人一旦有了过度的虚荣心，便会迷失真实的自己，说话做事儿都会刻意地去做出各种伪装，活得失去了本心，也失去了本真。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总会遇到很多这种例子本身大家都认为很优秀的人，那就是在过多的褒奖赞美追捧之下，助长了他的虚荣心，开始变得虚伪，从此走向了堕落。这可能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中，乃至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常遇到的，经常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只有自己能够守住本心不变，初心不改，那么即使我们取得了多大的成绩，获得多高的赞誉，都能够泰然自若，从容应对。那么我这些天呢，讲到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喜儿，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 面对着各种褒奖、赞扬、追捧的时候，他又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呢？我相信啊，讲完这个故事，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感悟。这个事儿啊，还要从喜儿进入高中学习生活以后开始说起。大家都知道啊，喜儿在马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无论是在学习成绩上，还是在为人处事上，一直都是老师同学口中的好学生，敬老院内外所有人口中的孝顺懂事儿的孩子。这一切呢，也都源自于马奶奶的言传身教和喜儿身边人对她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推动着喜儿升入高中以后，依然让她的学习成绩在学校里名列前茅，参加数学竞赛拿到山南高中第一名、西藏地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即便是凭借着助学奖金买到了自己喜欢很长时间的红色皮靴之后，但是他都没舍得穿，因为他看到了同学索朗达瓦连双过冬的棉鞋都没有，已经冻坏了双脚。他竟然能把这双最心爱的红皮靴送给了达瓦，而且他还当着同学的面自导自演了一出戏，把这双红皮鞋很巧妙很自然的就让达瓦穿上了。因为他深深的知道啊，达瓦也是个自尊心很强的孩子，也有着很苦的经历，他生怕伤害到达瓦的自尊心，避免让其他同学议论笑话，完全能考虑到达瓦的感受。正是因为这样，喜儿在高中所有同学眼中一直是最棒的、最优秀的，尤其是老师，因为老师们都知道喜儿的成长经历，在这种成长经历下还能如此优秀，再加上上次的数学竞赛得奖，为校增光，老师更是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后的闲聊，总是不住地夸赞喜儿，而且让其他的同学都要以喜儿为榜样向他学习。可以说全校没有一个人不喜欢他的，包括山南美朵的母亲也会时常地请喜儿到家做客，希望山南美朵可以多多地向喜儿学习。正是因为他的优秀，身边的所有人对他全是各种夸奖、赞美、追捧，这些声音啊，听得越来越多了。慢慢的，喜儿的内心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也开始有了虚荣心。就像我在节目刚开始讲到的，人呢，一旦助长了虚荣心，自己不学会把控的话，一定会迷失自我。喜儿在这个成长过程中，自然也开始逐渐的迷失了。就像他当初把自己最喜爱的那双红皮靴，自己不舍得穿送给索朗达瓦，而不是选择直接送给他，特意演了一出戏，让达瓦很自然地把这双红皮靴就穿到了脚上。就是因为喜儿他完全能够考虑到达瓦的感受，因为他不想让全班同学知道达瓦家境困难，穿不起棉鞋，冻坏了脚，再让大家笑话伤害到了达瓦的自尊。只有有过这种经历的人才能够完全理解这个感受，
所以喜儿他想到了，他从小就是一个被人遗弃在敬老院里的孤儿，连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都不知道，而且还是在敬老院里被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奶奶收养。他在敬老院生活成长的这些年，先后被人多次的赶出敬老院，奶奶被人咒骂的时候还在不停的磕头认错，自己被人冤枉了也不敢反驳，最后还是被赶出了敬老院，跟年迈的奶奶住进了牧场的草料棚，差点被冻死。等等，这段经历啊，他是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他只想把这段经历深深地记在自己心里。就是因为身边各种赞美、褒奖、追捧的声音越来越多，他的自尊心自然也就越来越强，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儿，让其他人说出个不字，更生怕别人知道啊，他从小在敬老院成长的经历。这就是过度的虚荣心，迫使着他把自己逐渐的伪装起来，只想让所有人都见到他最好最优秀的一面，不想让任何人在他身上挑到毛病。所以喜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他身边有人在，他就一定是那个大家口中阳光自信乐观开朗而且努力的扎西桑格。可是在他的内心，从上了初中之后逐渐开始有些自卑了，他一直以自己是个被人遗弃的孤儿感到自卑，他以自己生活在敬老院而感到自卑。小学的时候被人嘲笑，中学的时候被人鄙视，其他的小朋友受了委屈被人欺负了都可以回家找爸爸妈妈，而他只能自己扛。因为给他养大的奶奶是一个盲人，那些欺负侮辱他的孩子们若是见到奶奶，只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咒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喜儿总会有意无意的对不认识他的人隐瞒自己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世。尤其是到了高中之后，距离泽当远了，认识他的人也少了，喜儿更是从未跟同学室友聊过自己的过去，即便是聊也只是聊自己光鲜亮丽的一面。他认为只有把最优秀的自己介绍给大家，大家才不会在意那个无父无母睡过草料棚的孤儿。喜儿伪装得很好，所有的同学确实只看到了他优秀的一面，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伪装自己这件事儿啊，是世界上最累的事儿了，时间久了连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哪一个才是最真实的自己了。而且喜儿越是过度的隐瞒伪装自己，他的心里就越恐慌，他生怕自己这段从小敬老院的经历被老师无意中再给说出来，那他这些年所做的所有的伪装都会瞬间崩塌了。所以喜儿开始对自己要求完美，对自己做的事情上也要尽善尽美，包括班级擦玻璃，别人的玻璃啊都是擦一遍就对付过去了，喜儿必须反复用心的擦，必须一点污渍都不能有。他抄写问题的笔记本不允许出现任何改动， 甚至于他擦过的黑板都不允许留下粉笔灰，就是想得到同学更多的赞美还有夸奖。当我们感觉跟这样的人做同学、做朋友、做室友很累的时候啊，其实心儿更累。这不是那个真实的自己，这只是在过度的虚荣心、过强的自尊心的驱使下，让他每天生活的谨小慎微。虚荣是魔鬼，它会让人迷失。但是有些事情是改变不了的，尽管你很努力，但纸是包不住火的。高三开学第一次模拟考试，希儿就考到了总分624分的好成绩。他这个分数不仅是山南第一名，还是全藏区第一名，并且领先山南第二名70分。在1990年，西藏地区清华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理科是582分。也就是说，希儿如果能够保持这个分数到真正的高考，是完全可以考上清华的。正是因为这次的模拟考试，希儿取得了建校以来最优异的成绩。老师又一次的把希儿作为标杆，想鼓励高三的其他同学努力加油。讲着讲着，就把喜儿从小被遗弃在敬老院啊，在敬老院长大的那段成长经历，很自然的就和同学全都讲出来了。其实我们现在想一想哈，老师呢是没有恶意的，他只不过是想借助喜儿的这种特殊身份，鼓励所有的同学。想告诉大家，一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一个被盲人奶奶养大的孤儿，一个连上学都需要敬老院里没有收入的老人凑钱上的孤儿，他都能取得这么优异的学习成绩，我们难道不惭愧吗？我们难道不该努力吗？老师的话没有任何恶意，但老师口中每一次提到孤儿，每一次提到敬老院，希儿都感觉有人在扒自己的衣服，一层一层的扒，当着所有人的面扒。等到老师说完，希儿就像全身赤裸一样站在全班同学的面前。这个时候他的眼睛看东西是花的，他看不清每一个人的脸，只知道他们在对自己笑。他的耳朵嗡嗡地响着，听到的似乎都在说，喜儿原来是个孤儿，原来喜儿所有的一切都是装出来的，原来喜儿一直在骗我们。希儿顷刻间觉得自己所有的这些伪装全都崩塌了。这件事过后，希儿变了，变得沉默了，变得不再与同学一起交流了，变得总喜欢一个人独处。其实所有知道他身世的同学没有一个人耻笑希儿，而且很多同学也会拿这个事儿鼓励自己，还是像以往一样夸赞喜儿。但是喜儿这次听到所有的夸赞，他感觉都是同学对他的嘲笑，甚至对于当时讲述他身世的李老师都产生了敌意。就在这种情况下，他变得越来越自卑了，以至于自己都不愿意接受小时候在敬老院成长的这段经历了。不管谁提到了敬老院，或是孤儿，或是盲人，这些敏感的字眼儿，他就会莫名的发脾气， 所以慢慢的，喜儿回敬老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想逐渐的拉开他与敬老院以及这些老人的距离。他只想把这段经历深深的埋在自己的心底。所以到后来，他每一次回敬老院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生活费了，或者是学校需要交啥钱了，还要趁着其他同学不注意隐瞒一些事情，偷偷的回到敬老院，然后不做任何的停留，拿着钱就匆匆的返回学校了。这个时候的喜儿即使回到敬老院和奶奶要钱，从来也没有想过奶奶这钱到底从哪儿来，也不愿意和奶奶还有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有过多的交流。奶奶虽然知道喜儿高三的学习任务重，但是她隐约间也感觉到喜儿好像是变了。而此时喜儿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儿，高中快点结束，结束之后无论是上大学还是出去工作，他就想马上换一个全新的地方，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从小的这段经历，他还可以重新的伪装自己。唉，人言可畏，虚荣可怕，迷失可悲，喜儿可怜，可怜也不可怜。上小学的时候还知道奶奶没钱，自己去牧场挤奶，刚上高中的时候还因为没钱想过辍学，结果高中三年每一年回家的次数都在减少，每一次回家都是为了钱。他再也没问过奶奶的钱够不够，他只知道院长会不定期的给奶奶送来一笔钱。尤其是高三开学不久，喜儿得知奶奶从前那几十年的教师生涯被转正了，每个月开的养老金足够自己上学了，他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而喜儿也在这种强大的虚荣心的影响下迷失了，堕落了，学会挥霍了。那咱们说，奶奶的钱到底是哪儿来的呢？难道真的是教师转正给开的工资吗？其实奶奶口中的退休金只是她对喜儿说的一个善意的谎言，目的无非就是希望喜儿呢可以安心的读书，别为钱的事儿发愁。只是她没想到的是啊，处在青春叛逆期的喜儿已经被日益膨胀的虚荣所改变了。那咱们说，既然马奶奶没有退休金，那么他供喜儿上学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呢？老朋友都应该知道啊，在喜儿刚要读高中的时候，因为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他一度选择了辍学。而就在这个时候，左天宝的出现帮助了喜儿顺利的升入了高中。那左天宝是谁呀？他正是当年在祁连山害死马奶奶亲生儿子的人，后来因为得到马奶奶的原谅而减轻惩罚，获得了提前释放。被释放的左天宝便带着当年害死马奶奶儿子导致马奶奶双目失明的愧疚，还有感恩马奶奶当初的原谅，让他早日重获自由的恩情，千里迢迢一路做工，从祁连山来到山南敬老院，想用自己的后半生为马奶奶养老送终，以报答马奶奶的再造之恩。他 他这一路上养过牛，放过马，养过鹿，还曾为快速赚到钱，冒着生命危险，在44岁的年纪登上了海拔4500多米的大雪山，采挖虫草，最后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但是给身体也埋下了健康的隐患，而且还冻掉了一根手指。在见到马奶奶后，他本想把自己用命换来的钱孝顺马奶奶的时候，这个时候却被马奶奶婉拒了。因为马奶奶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左天宝已经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了。面对刚刚出狱而且已经44岁的左天宝，心地善良的马奶奶怎么忍心收下左天宝辛苦赚来的钱呢？他是希望已经悔过自新的左天宝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左天宝的内心，从他出狱跪在父母坟前忏悔的时候，就早已经把马奶奶认定为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甚至于马奶奶就是他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就是他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所以当被马奶奶婉言谢绝了自己的孝心之后，左天宝找到了敬老院的院长，把自己仅有的650块钱转交给了院长，由院长找一个合适的理由用来孝敬马奶奶。而喜儿也正是因为左天宝的这650块钱才能顺利的升入高中，包括喜儿上高中的所有的开销都是由左天宝这3年不停的做工赚钱来支持的。但是咱说这人生啊，真的就像青藏高原上连绵起伏的雪山，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阳光普照就有风起云涌。看似积雪成冰、牢不可破的大雪山，可能就因为你的一声怒吼引来毁天灭地的雪崩。当年左天宝把钱交给院长之后，在杜母大叔的牧场做了10个月的牧马人，赚了860块钱。本想呢是给院长送去500块钱，可是当得知自己孝敬马奶奶的钱让马奶奶用来给喜儿上学了，他就毅然决然的只给自己留下60块钱，其余的800块钱都交给了院长，仍然还让院长帮他保守秘密，不想让马奶奶知道这些钱是他给的。因为他知道老人家一旦知道的是坚决不会收的。所以院长每次给马奶奶送钱都说是帮喜儿申请到了特困助学款。马奶奶当时就信以为真，那么喜儿上学花的这些钱他更不知道和左天宝有任何的关系了。而左天宝这么做呢，一来是为了能让喜儿继续上学读书，不让马奶奶为钱着急，二来也是不想让马奶奶生活得太拮据，毕竟在他心里早就把马奶奶认定为自己的亲娘了。即使马奶奶并没有答应，但是她早已经认定了。那马奶奶的孙女儿喜儿，她跟自己的亲侄女又有什么区别呢？左天宝说，自己再穷不能穷了孩子的教育，自己再苦不能苦了年迈的妈妈。早在青海玉树采虫草的时候，就听说西藏那曲的虫草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价格都比玉树的虫草好， 所以他准备在这个挖虫草的季节再上山淘一次金，趁着自己还能上得去，多挖些虫草卖些钱，买所房子，安个家，然后把马奶奶接到自己身边，好好孝敬他老人家。可是咱们之前说过啊，虫草的价格和它的品质是成正比的，而虫草的品质啊，又跟它生长的海拔高度还有采挖的难度成正比。每一个挖虫草的人都想挖到最多最高品质的虫草，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活着把虫草带下山换成钱呢？在海拔4500米的大雪山，每向上攀登10米难度都非常大，因为它不单单是高海拔缺氧的问题，还有气压、气流、天气啊等等很多因素的影响。而要想在那曲挖到虫草贩子口中极品虫草，那更是要爬到海拔5500米到6000米的高山，护膝、手套、防紫外线帽子、口罩，还有采挖和盛装虫草的工具都需要准备妥当。不要说30多年前，就是现在采挖虫草，那也是拿命来换钱。上一次左天宝在玉树挖虫草，虽然是赚到了650块钱，但是也换上了高原兵。在山南牧场工作的这10个月，他时不时的就感觉骨缝像裂开一样的疼，有时候还有呼吸困难、头晕恶心。但是上山挖一次虫草就赚650块钱，这相当于在牧场半年的工钱了。并且这一次来到了西藏，西藏那曲的虫草价格在全国来讲都是最好的，所以尝到了甜头并且有了经验的左天宝，这一次准备再赚一笔。他要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争取在一个虫草季在20天里赚上3000块钱，然后买所房子，再买2头牦牛，把马干娘接出敬老院，把大侄女供到大学毕业，他就养养牲口赚点零用钱，陪着干娘过完下辈子了。左天宝每天脑子里想的就是这些，上山的时候想，下山到露营地的时候也想，累的时候想，饿的时候也想。给马奶奶养老是他活着的目的，供喜儿读完大学是他挖虫草的动力。而此时远在山南的马奶奶和喜儿根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在为他们祖孙俩豁着命去赚钱。回想左天宝的一生，20岁之前是一个老人夸赞、女孩子倾慕、男孩子努力追赶的榜样，就像喜儿一样，左天宝也被这种赞扬追捧的声音迷失了自己。他更是因为自己那微不足道的虚荣心，把一个仅仅比自己优秀一点的王国胜，也就是马奶奶的亲生儿子给害死了。因为虚荣心让左天宝不允许身边出现比他优秀的人，因为虚荣让羡慕变成了妒忌，让妒忌变成了恨，最后因为恨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而这个罪过让他过了15年的逃亡，外加9年零6个月的牢狱生活。在这24年多的时间里，左天宝没有给父母尽过一天孝， 甚至于在父母离世的时候，他都没有办法见父母最后一面。虚荣可怕，迷失可悲，左天宝才是真可怜。上一次在玉树挖虫草，不仅赔上了一根手指，还让他患上了高原病。本身44岁的年纪，上高山挖虫草是件很危险的事儿。况且左天宝又是汉民，他对于高原的适应性跟长期居住在这里的藏民差距还是很大的。我说是拿命还钱，一点儿都不为过。而且所有得过高原病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种病一旦得上了，随时都有复发甚至猝死的可能。对于因为挖虫草而患上高原病的人，大部分会感觉关节红肿胀痛，有点像风湿一样。但是它不仅会让我们的关节剧烈疼痛，还会引起肺水肿，引起心脏的毛病。总之，得上这个病的人，要么突然犯病要命了，要么承受刮骨的疼痛，度日如年。而此时的左天宝早已经把自己的生死病苦抛在脑后了，他就一个心思，赚钱孝顺马干娘，并因此给自己设定了目标，每天不挖到30根虫草，他绝不回营地。但是咱们大家都要知道啊，在当时那个年代，没有现代化设备，虽然虫草多，但是一天想要挖到30根以上都是很难的事儿。而左天宝上山这20天一直是靠去痛片顶着自己的骨痛，用给马奶奶尽孝的信念支撑自己，每天都能挖到30多根，而且品相个头都非常好。但是就在快要收山回市里的时候，跟左天宝一起上山的人都已经收山了，他非要再待一天，结果就这一天出事儿了。这一季的虫草大家都来挖，随着挖过的地带多了，虫草自然也就少了，再想保障30根就不那么容易了。此时不认命的左天宝非要再挑战一天，他在山上挖一天的虫草就够小儿一年的生活费了。而且挖虫草一年就这一次机会，多待一天就多挖一天，不然自己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就凭现在的身体状况，万一明年上不了山了，他用什么来孝敬马奶奶呀？我们常说人心不足蛇吞象，那在我看来，这个事儿啊是分放在谁身上，放自己身上人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但是要放在父母和子女身上，那就很难得到满足了。因为你总是想把最好的留给生你养你的父母，还有你生你养的孩子。当时的左天宝就是为了喜儿和马奶奶，硬生生的把自己送到了鬼门关。我们常说若不相欠便不会相见，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带着亏欠来的。当我们遇到我们亏欠的人，许是前世许是今生，若是还完了亏欠，也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带着笑容安详离开的人便是还完了，若是带着遗憾和不甘离开的人，那便是还没还完，下辈子继续还。左天宝在最后一天上山 比之前都顺利很多，就一上午的时间就挖到了20多根虫草，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呀是上苍在帮助他一样，先后在别人挖过的地方还让他捡到了3根虫草。但是在他挖到第27根虫草的时候，在他营地隔壁的人已经收山了，看到左天宝当时那种状态，都是趴在地上匍匐行动，连站立都很难了。所以人家告诉他一刻都不能停留了，让他赶快下山，今年已经到时候了，挖不到了。左天宝回答他们还差3根就完成任务了，随后就下山。结果一转身的功夫，就让他看到了2根特别粗壮的虫草苗。刚要拿铲子挖的时候，突然感觉上不来气儿，然后头一晕，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左天宝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被刚刚打招呼的人抬到营地吸上氧了。此时的左天宝用他仅有的一点力气，用手指着自己装虫草的皮囊子，救他的人心领神会的把这个皮囊递到了他手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之后就又晕过去了。都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西藏挖虫草的人要比在天山采雪莲、长白山挖人参的人要仗义得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挖虫草是要付出生命危险的，每一个挖虫草人都太不容易了，他们懂得这份珍贵，更是对生命的敬畏，所以他们费了好大力气把左天宝总算是带下了山，并赶紧送到了那曲地区的医院。送到医院之后，左天宝仍是高度昏迷状态，医生需要马上抢救，结果翻遍了全身，只翻出了5块2毛钱，还有2张给山南敬老院马婉琼的收款的票据。当时医生一看这5块2毛钱根本不够抢救费用，所以当时送他来的这几个挖草人也没法征求左天宝的同意了，救命要紧呐，就把他这20多天挖到的所有的虫草全部变卖了，还别说啊，真是卖了个好价钱，总共足足卖了3125块钱。这些钱在当时的藏区足够左天宝买房子、买牦牛、接马奶奶出敬老院的费用了。这几个救他的人把卖虫草的这些钱全部都交到了医院，让医生抓紧救治，然后他们没有留下任何姓名就都走了。但是当时的左天宝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经过2轮的抢救，最后决定下病危通知。但是这个通知下到哪儿啊？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的？亲属家属都不知道啊。在这个时候，医生突然想到了揣在左天宝衣服里怀里的那2张纸条，经过辨认发现纸条是山南敬老院留给他的，并且有院长的签字，于是便紧急联系到了山南敬老院。当院长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马上就知道了这个人一定是左天宝，也联想起这一年多左天宝隐姓埋名的默默地为马奶奶和喜儿付出的全过程，他从心里佩服左天宝的为人，于是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奶奶。 当马奶奶得知这个消息，了解到左天宝这一年所作所为之后，既感动又可怜左天宝。这是一个多好的孩子呀，就因为年轻虚荣争强好胜，害了他儿子，犯下了大错，这一辈子都毁了。亲生父母自己没能养老送终，为了赎罪报恩都能豁出性命。想到这儿的马奶奶流着眼泪，恳求院长一定带上自己去见左天宝的最后一面。院长也早就被左天宝的作为啊所感动了，连犹豫都没犹豫，就答应带马奶奶去拿去。就这样，两个人当天晚上就到了拉萨，然后第二天下午到了拉曲医院。到了医院之后啊，左天宝仍然是处于昏迷当中。那在院长的引导下，马奶奶坐到了左天宝的病床前，用自己的手紧紧地握住左天宝的手，不住地流着眼泪。通过医生的介绍说，病人已经昏迷两天了，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恐怕醒过来的几率非常低了。叫家属来的目的呢，就是征求家属的意见，是转院去拉萨，还是放弃治疗。照病人现在的情况，只要放弃治疗，很快病人就走了。但如果转院，估计也很难活到拉萨。说完话，医生把左天宝卖虫草的3125块钱，刨出这两天的抢救治疗费，还剩余2870块钱，都交给了马奶奶。马奶奶手里握着左天宝用命给自己换来的钱，心里就像刀子在剜一样的疼，喃喃地对着昏迷的左天宝说，你对我的恩早就已经报完了，你对我儿子犯下的错你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我也早就原谅了，你现在这是何苦啊？你要是走了，那不就是害我吗？你让我怎么去面对你九泉之下的父母啊？天宝啊，好孩子，你快醒过来吧，你不能死啊。马干娘来了，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就在马奶奶说出马干娘的时候，她隐约感觉左天宝的手指轻轻地握了一下自己。马奶奶马上喊医生，把刚刚的情况就和医生说了。医生在给左天宝检查完之后，对马奶奶说，可能是你的错觉，也可能是你刚刚说的话触动了病人，你可以再尝试跟他说说话啊。如果病人醒过来了，那就还有救。马奶奶听了医生的话，更是紧紧握住左天宝的手，在他的耳边一遍紧似一遍地呼唤着，天宝，天宝，你快醒醒，干娘在这儿，你快醒醒看看干娘。可是不管怎么喊，左天宝还是没反应，但是马奶奶一直不停地喊着，也不知道她喊了多少声天宝，喊了多少声我的孩儿。在一遍遍的呼唤声中，马奶奶的意识也渐渐地模糊了。 毕竟一个快80岁的老人突然得到这个消息，一路上紧急的奔波，再加上不住的哭唤，渐渐的趴在左天宝的床边昏睡了过去。但是他的手还是紧紧的握着左天宝的手。在睡梦中，马奶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在左天宝的帮助下学会了骑马，并听到儿子对自己说，天宝哥对他特别好，教他骑马放牧，教他脱土坯垒院墙。说这话，马奶奶就看到了帮儿子脱土坯的左天宝，笑着叫自己马干娘，马干娘，马干娘。最后马奶奶在一声声马干娘的呼唤中醒了过来。此时眼前一片漆黑的马奶奶感受到自己握着左天宝的手有了回应，听见左天宝喊自己马干娘。就在马奶奶还想着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的时候，隔壁病床的家属对马奶奶说，大娘，你儿子醒了，喊你半天了。这时马奶奶才算缓过神来，着急地说，天宝，天宝，你醒了吗？天宝，你把娘吓死了。此时刚刚清醒的左天宝身体非常虚弱，但是当他听到马奶奶叫他天宝的时候，听到马奶奶对他说娘的时候，左天宝早已泣不成声了。大家可以想想，一个45岁的大男人用手紧紧地握着马奶奶的手，用尽全身力气抽泣着说，马干娘，我终于等到您了。马奶奶也哭着对左天宝说，天宝，别叫马干娘，叫娘啊，孩子，叫娘，你就是我儿子，我就是你娘。随着这娘俩的哭声，说话声越来越大，值班大夫和护士都赶到了病房。当看到左天宝醒过来的时候，大夫也感觉很惊讶，把马奶奶扶了出去，对左天宝马上实施救治。这也许是上天的眷顾，也许是左天宝与马奶奶之间的缘分未尽。近于高度昏迷2天的左天宝，医生都已经下病危通知放弃治疗了，竟然在马奶奶一声声天宝天宝我的孩儿的呼唤中奇迹般的苏醒过来了。这或许也真是心灵感应。就这样，医生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治，左天宝的意识反应逐渐的恢复平稳了。医生告知马奶奶，她虽然现在啊生命体征基本平稳，但是随时还有再次昏迷的危险，建议天亮之后呢就转到拉萨更大的医院进行全面治疗。马奶奶听完，当即就替左天宝做了决定，无论如何救命要紧，天亮以后我就跟着他一起去拉萨。到了天刚放亮，马奶奶就再也等不住了，征求了医生的意见，进入左天宝的病房。此时左天宝的思维意识都已经恢复了，看到马奶奶以后第一句喊的就是娘，天宝对不住您，让您受罪了。 马奶奶听到左天宝这一声娘后，不住的用力点头答应着。哎哎，我的孩儿，你醒过来就好，活着就好，咱一会儿就往拉萨转院，一定给你治好。左天宝拉着马奶奶的手说，娘，咱不着急转院的事儿，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您到底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马奶奶说，是院长得到消息带我过来的。说着，马奶奶从兜里掏出了两张字据，放在左天宝手里。左天宝接过这两张字据一看，瞬间都明白了，赶忙对马奶奶说，娘，是不是我这一年多来发生的事儿，院长都跟你说了？马奶奶又一次流出了眼泪，用力地点着头说，孩子，我都知道了，真苦了你了，你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呀？你该报的恩娘都收到了，傻孩子，以后病好了千万不要再给娘钱了，这钱都是拿命换的呀，你一定听娘的话，讨个老婆成个家，好好生活，只有这样娘才能心安。还有你死去的爹娘，在九泉之下也能心安呐。但是左天宝听完马奶奶的话，突然表情严肃地跟马奶奶说，娘，你要这么说，我突然间又有了一个想法，想和您商量一下，不知道您能不能同意。结果马奶奶听完他的想法以后，瞬间沉默了。那么左天宝到底和马奶奶说了什么？时间关系，我们明天接着聊。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健康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